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弘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师父的保护下成长，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小天，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日。我父母都是练功人，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走进大法修炼。我父亲是火车司机。1999年720，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父母先后去北京上访，为的是给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在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迫害下，母亲遭到多次非法拘留、劳教、洗脑，共长达5年3个月。父亲遭2次非法关押及洗脑迫害，恶警经常非法抄家、上门骚扰。我父亲是火车司机，他被从火车司机降为保洁工，每月6-7千元的工资被非法剥夺。半年中每月只发给他300元生活费，有时还1分钱都不给，后来才发给他清洁工的工资，每月1000元左右，还不给他本人，而是由单位主任代管着，买什么东西都要打报告，由单位派人一起去购买付款。恶党对父亲的长期迫害和骚扰造成他精神不安、紧张、恐惧，加上经济压力，于2017年患脑血栓离世。2019年9月9日，母亲用真相币购物救人，被非法关押至今。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姐姐是父亲的前妻所生，她的妈妈在怀她3个月时就查出患白血病，生下她后不久就过世了。姐姐体弱多病，人也瘦弱，经常是哪儿破了就血流不止，还经常流鼻血，有时像水龙头打开一样往外喷，很吓人。他还有头晕、肚子痛的毛病，母亲修炼后就让他躺下，给他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让他听，他听着听着流血就止住了，头不晕了，肚子也不痛了。有一天他咳嗽吐了几次淤血，自那以后他身上的病至今没再出现过，师父也给姐姐清理了身体。大法在我身上也出现了奇迹，母亲怀我时已经得法了，出生后我就一直在听师父的讲法，我刚刚8个月时就失去了这个环境。父母亲去北京上访，就把我托付给保姆婆婆。我长大后带我的婆婆给我讲了那时在我身上发生的神迹。1999年7月22日那天，电视台诽谤李洪志师父并造谣污蔑法轮功，只要我看见或听见播放那些东西，我就会伤心的痛哭不止。关了电视我就不哭了。婆婆他们觉得很奇怪，平时我摔了即使摔得很重我都不哭不闹，今天是怎么了？婆婆还告诉我，我10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北京上访回来就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关押，我要找妈妈，婆婆就带我去我家找，到家后我指哪一间屋，婆婆就打开哪一间屋让我看，最后连厕所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我妈妈。婆婆告诉我说妈妈被警察抓走了，我一听就开始哭，一直哭。那几天我不吃不喝，把婆婆吓坏了，她就带我到诊所给我开药，拿回家把药放小勺上兑水喂我，结果用的那个小勺就不见了，再拿一个小勺子，那个小勺又不见了。 婆婆就去别人家借了一个小勺子，药放在桌子上。婆婆背着我去倒水，回来药却不见了，怎么也找不着了。婆婆说真奇怪。现在我悟到是师父一直在管我，至今我身体很好，没再吃过药。有惊无险。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带我出去玩，我在前面跑，母亲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我，我突然蹲在地上看虫子，母亲来不及刹车就从我身上碾过去了，这可把母亲吓坏了，赶快停下来问我压坏没有，我却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我，她从我身上骑过去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大概在我10岁左右，一次放暑假在舅舅家玩，我在穿过马路时被一辆面包车撞翻在地，司机吓坏了，赶紧下车问我有没有事，我马上爬了起来告诉他我没事儿，你走吧。现在我知道了，都是师父保护了我。甘心情愿为大法付出。大概在我小学6年级或上初中时，有一天听母亲说需要钱救人，我就把多年存下来的几千元的压岁钱全部给了母亲，让她救人用。因为恶党的迫害，家里经常被骚扰，加上高中学费贵，我想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在高中1年级只读了半学期，我就退学了，开始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时我只是在看转法轮，被红颜学法，修炼很不精进，但我很想帮母亲做正式法的事。听母亲说需要人维护讲真相的手机，于是就花钱去学会修手机，又听母亲说需要打印机维修的人员，我就又去学修电脑修打印机。在维修法器中修心性，在学维修电脑和打印机的过程中，一边学就一边帮同修维修，除了上门帮同修维修手机电脑打印机外，我还给各个家庭资料点送点耗材等，只要同修需要，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我都毫无怨言的及时上门。很多年纪大的老同修，即使遇到一点很小很小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为了他们方便，我在帮助他们解决这种问题的同时就教他们解决的办法，可是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还要我去解决，就这么反反复复不断的教，有时刚教完就都忘了，我就再重新教。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任何抱怨，理解他们，他们也是在为正式大法付出，也很努力的在学，他们年纪大记忆力差，又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电器，能承担起这个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每次我都尽量想办法让他们听懂我讲的，并能记住如何解决。在父亲离世2年后的2019年9月，母亲又被非法关押到本地看守所，至今不能回家。母亲被关押对我的精神压力很大，生活上没人照顾，修炼上也没人督促和帮助，加上国保和警察不断上门或到单位骚扰，我要上班还要处理个人的生活，我知道我得克服一切困难排除干扰，修炼要比以前更抓紧。晚上我自己去居民楼发放资料，后因同修想去远些的乡镇发资料，我就改为晚上开车载着同修去乡镇发资料正式发。疫情期间没有上班，见同修全力救人，我就帮同修打印救人的真相资料，如大小册子、卡片、单张资料等，并及时送到同修家，没有任何顾虑和怕心，因相信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和保护着我们，谢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做俗世净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振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9日。网瘾少年迷途之返。我是从小跟着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父亲得法比较早，1994年就接触大法了，那时父亲读转法轮时我就在旁边听着，那时年龄虽然很小，但是发自内心的非常喜欢听父亲读法，非常认同大法的法理。爸爸有时候也让我读法，我刚上学认字还不多，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就认了很多字。小时候虽然学了法，但是比较贪玩，不愿吃苦练功，并没有太认真对待修炼， 只是大法的法理深深扎根在了心里。平时知道要求自己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老师和身边的大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老实孝顺善良的孩子。上了初中以后，网吧在大陆社会渐渐流行起来，很多学生迷恋电脑游戏，我也在这个环境的熏染下开始迷恋电脑游戏。那时候每天跟同学聊的就是如何玩游戏，平时放假时有空闲时间就和同学朋友去网吧，父母看管的严厉时也想尽办法偷偷的去网吧。那时候母亲为我操透了心，对我怎么批评教育我都不知悔改，而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也是一落千丈。上了高中后，玩游戏的恶习一直伴随着我，学法修炼基本荒废了，我的学习成绩已经从名列前茅下降到倒数几名了，父母对我非常的失望。直到有一次，有几个同修来到我家进行了一次修炼交流活动，当时听到同修们在正法修炼中正念正行助师正法反迫害的经历，我的心被触动了。我看到了自己和精进的同修的差距，知道了正法修炼的形势如此紧迫，我应该真正认真对待修炼了。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不玩游戏了，把电脑的游戏全删除了，把光盘扔了。随着每天坚持学法，想玩游戏的执着心越来越淡了。听着身边的同修谈论玩游戏的事情，我再也没有留恋。从那时候一直到高考，我再没玩过游戏，彻底解决了游戏瘾对我的毒害。现在社会上青少年玩游戏上瘾的问题已经成了让很多家庭头疼的问题。很多家长找不到什么好办法让孩子远离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曾经深陷其中的人，我深深的知道，只有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想改变自己，才能真正摆脱游戏的诱惑，而靠任何强制和管教都不能改变人心。修炼了法轮大法，使我真正发自内心的想要做一个好人，想要改变自己不好的行为，对自己对身边的人负责。从小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我没有像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被这个社会污染败坏，自己清楚知道应该如何做人，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在未来的修炼时间里，我要更加严格地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32首诗，诗的题目是法开天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法开天地，日出彩霞映满天，远眺残月落云烟，百年红祸大法解，不幸全来真相大显，重开天地又一元。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3首诗，诗的题目是《龙泉寺》。龙泉寺，一步之遥上天庭，穹庐正气放光明，法中法古清巫邪，正法真经是祖庭。清风吹过摇风铃，香烟飘飘化完明，天神森森护大法， 一寺引来万寺行。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龙泉寺，一步之遥上天庭。穹庐正气放光明，法中法鼓清巫邪，正法真经是祖庭，清风吹过摇风铃，香烟飘飘化文明，天神森森护大法，一寺引来万寺行。最后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并尝试着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龙泉寺，一步之遥上天庭，穹庐正气放光明，法中法鼓清巫邪，正法真经是祖庭，清风吹过摇风铃，香烟飘飘化文明，天神森森护大法，一寺引来万寺行。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请我们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